有没有觉得这一次来这里参加我们这个念佛禅期特别辛苦啊？有的人请举手，不要紧。好，那举手的人，我问你们，你们希望的是什么样的才叫做不辛苦？有没有你们理想中的修行是希望是什么样子的？好，对，站起来跟我们讲一下。不要紧啊，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给我有改进的机会。有没有？哦，好，好，刚才举手的再举一次。不要害怕，真的。好，来，有没有？是不是？举手的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想？希望说理想的禅期或者佛期是应该怎样的？
阿弥陀佛，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修行就是很辛苦。那可是，每一次修行的时候，都有一群志愿者。好，就像每一次禅期都是这样子。那修行的辛苦与否，其实跟自己平常的时间的工作还有一些负荷也有关系。那如果说因为责任扛得很重，然后没有放在那个大殿之外，然后仍然把它扛进来，就会很辛苦。所以其实有时候一句放下说得容易，可是就是那么难。
好，
谢谢法师。
所以你的意思虽然是很难，也愿意承担下去。好，这个就对的。真的，一句放下何其容易，对不对？但是要真实的相应，就是一定要从我们讲说实际的实修，而实修又要配合真正的智慧，就是定慧哦。那么这样的用功哦，那么的确哦，本质如如的一切清净佛性，虽然是当下具足，可是要让它能够放光动地，确实不简单，对不对？所以自己要深信，那么本性一定时时刻刻都可以放光动地。但是如何从修行里面把它真正的呈现出来，那就叫做修行，那就叫功夫啊、哦！所以很感谢大家的努力的精进啊、哦！越是能够努力，越是能够精进，其实你可以发觉到你的生命其实潜力蛮大的，是不是？平常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不行，怎么不行？哪里是真的不行？是自己掉在自己什么给自己划线了，然后不然就掉在自己只是用想的方式想要去离苦，那叫做梦，是不是？常常是不是都是在做梦里面想要去了烦恼了生死，那就叫做不切实际。那么现在你们的这样用功，虽然说还是在做梦，听懂吗？梦醒就真的是成佛了嘛？至少我们讲说我们已经知道是在做梦，对不对？然后我们还用比较真实的什么不再继续幻梦的那种方式呢来对待自己。所以说哦，那么这样子我们讲就是说像《眼界经》叫做以如幻法来对治如幻，那么最后我们讲说幻灭，所有的幻灭都灭了，然后不幻的就会现前，听懂吗？所以也就是古人讲的，只要什么功夫深，铁杵也怎么样磨成针，有没有？铁杵知道吗？就铁棒子要磨成针，那是何难啊？但是你以为做不到的，切切实实我们讲说古代的人都是这样的经历过来的。所以说不吃苦能够成就道业，起码在我自己的过程之中，那么或者我看到的，不管是现代的人还是说经典上面的祖师的大德的，其实都没有。你不要以为六祖也是最后我们讲说都还要经过15年的什么在猎人队里面这样的使他的道行才能够到达真正的圆满呢，听懂吗？ 所以说哪里是这么简单呢？所以因此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虽然这几天是很辛苦，连打妄想的时间都没有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常护法师就讲说，以前还会看你们还在化妆，现在可能化妆的机会都没有了吧？可能你们还是会去摸了，因为一天五百拜实际上还是太少，一千五百拜比较适合，那你就知道说一千五百拜是怎样的一个什么时间了，你就会知道说真的是连睡觉都会要爬起来去拜佛。为什么？因为真的不敢睡，只是很累没办法倒下去，然后一有知觉怎么样就马上跳起来，真的是跳起来。我跟各位讲为什么，因为害怕自己的两千拜或者一千五百拜拜不完，所以一稍微有体力一醒，你看连做梦打妄想都没有时间了。你说这样子的用功还差不多勉强，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体悟到的人，你不妨从今天起就一千五百拜，这不硬性规定了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听懂吗？而且以前的祖云老和尚就是这样要求大家，所以说既然以前的这些去参加精进佛期的人都可以这样担待下来，那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不行呢？一个期下来也才一万出头的拜佛而已，真的不太难了你们如果认真拜的话，一个小时三百拜以上一定觉得拜得起来的，就是正常的速度三百拜，然后怎么样一千五百拜就怎么样五个小时，再多五个小时而已所以说也不是太难了好，希望大家要了解，其实越修行你自己也可以感受到你生命怎么样从一些很多的妄想烦恼里面，是不是真正就不必去想它，就已经渐渐减轻了是不是？哪有时间去打妄想了，对不对？五百拜都拜不完了还去打妄想，所以说不可能，所以只有老老实实。但是我就讲说这个五百拜还是有时间让你们打妄想的如果到一千五百拜就比较怎么样，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这么严，下一次我们就没人要回来了但是我跟你讲，以前的紫云老和尚每次的全台湾的精进期是挤破了头相差二十几年而已，三十年不到，三十几年哪里有变化这么多，所以说只是我们自己不去用功罢了如果用功你会觉得其实真的是越在用功里面烦恼越少，身心越自在，不管他什么是佛，不管自己烦恼是什么，就是自己很安然，对不对？很自在，没有任何的妄想。那你说如果天天是这样，我以后家里怎么管？我告诉你不会，因为这只是一段的什么训练过程，听懂吗？就好像刚开始拿筷子小朋友的时候觉得很难，等到最后熟了他是不是照样很会我在看小孩子握筷子的时候是整只手这样握成拳头，我才佩服他们说怎么这样还夹得起来，变成握成拳头我那个就夹不起东西但是有些小朋友还真的可以呢。那后来慢慢教他自己也知道原来筷子要该这么拿，所以只是如果说你发觉说在这里用这样的辛苦的方式训练可以让你的身心比较安定，你就不必害怕说出了以后是不是每天要这样子，不尽然，只要你在这里用功的时候把你这个身心怎么用功过程的这些体验跟这些转变要老老实实的去明白的观察，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才叫真正在修不要只是呆呆的一面就是关照在这样的用功之中有没有打妄想，有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在眼前的这个拜身心的体悟身心的感觉是什么，只要知道有这个就不去执着其他的境界，不管是好是坏都把它放下，但是要清楚明白。所以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你若真正老老实实去用功，其实你是可以关照到自己的心念从很粗很旺，甚至于呢这个以前都不容易观察到，但是到了后来你连挤一个心动一个念你都能够觉察到，那么一挤心一动念你能够觉察到，当下回归到清净心， 回归到智慧的行，清净心智慧行的时候，马上怎么样，就叫真正的解脱了，就不会产生生死流转的很多的悲惨的这些所谓的因跟果出来。所以这是何其殊胜。你说你现在身心大部分的苦恼来自于哪里？是不是来自于你念念的颠倒，念念的分别，然后一直积累，一直积累，积累到不知道回来，甚至于连进到禅堂我们来用功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办法相应到这样子，所以说当然觉得苦啊。否则其实能够放下一切的外缘，偷得浮生半日闲，这是古人讲的，你们不只是半日啊，哦，那么什么叫闲？闲不是闲闲无事啊，是真的内心里面怎么样，没有任何的牵挂，眼前所看的、所听的、所接受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什么清净、自在、安然。所以说，我们讲说修行，其实就要修到这样的境界，真的到达因缘无代际，才要真正的什么实修，明白吗？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他因缘无代际，因为到达这样的境界的人，什么境界来临的时候，他的身心都不为所动。那么他有智慧跟慈悲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处理的过程之中也不会落在有一个我相人相这些，那么处理过后他也不会积功，也不会贪功，也不会有任何的，所以说任何时刻怎么样，就叫做二六吉祥，是不是很吉祥，处处也就吉祥。所以这个我们就叫无心道人，就叫真正的实修的人。如果说还落在我们有法，还有一些境界要去克服，要去努力的，这都还叫做什么学人，还在修学的过程的学人，不是无学者。所以我希望大家，那么在修行上要从自己这几天，不管是拜佛念佛，乃至于说参禅的过程中，要去用自己的生命体会到，从原来的混乱混杂，那么充满了种种妄想，或者充满了在种种的境界上的驻着，要变成能够关照到更清楚、更明白、更能够真实的体验到，说什么叫做念念不住，就每一刻每一刻的心念，那么是什么生生灭灭的，是不停止的，所以没有真正的实相，让我们可以在那里什么起心动念去起种种的分别，然后不起分别，是不是就没有贪爱？没有种种贪爱，是不是就不会掉在那相里面？不掉在那相里面，就本来就清净了嘛，听懂吗？例如说拿个很简单讲，那么这几天我有朋友从中国大陆来，昨天呢因为他们不可以随便离团，那我去跟他们跑到101，我从来没有去过101，那在101看了一下，走了一下，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嘛，怎么会这么出名呢？然后这么了不起呢，然后一刷还要几千万呢，那些所有的东西我有没有看到？有心知道吗？已明白。但是为什么不为之所动？因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怎么来庄严我自己的生命，来冲晒我自己的生命。拥有的这一切，你看你们现在放眼出去，那个风吹动着这个树叶，是何其的美啊！世间有哪一个人能够创造出这样的艺术，这么的美的艺术？你如果没有一个宁静的心、感恩的心、知足的心去观察，你又能够领略到它吗？你可能领略到的更多的是什么？要去堆积，以为堆积更多叫做拥有，可是拥有的更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悲惨呢？你再也耍不开了，你就丢不开了任何的一件东西。所以我记得佛经里面也讲到有一个金碧峰，不是佛经啊，语录里面，这位禅师呢修行修得非常非常好，那么一入定几乎呢连鬼神都找不到他在哪里，但是呢皇帝赐给他一个钵，金钵，那么唯独的他对那个金钵怎么样很重视，因为他的珍贵嘛，然后又是皇帝赐的，所以说教徒众一定要小心看管。那么记载是这样，那么寿命到了，牛头马面来找他，找他的时候呢怎么找都找不到，找不到怎么办呢？ 回去叫不了差啊。于是那鬼子就去问土地神，说到底有没有这好人物啊，为什么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这土地神因为经常不离开金碧峰的，他说哎，这位老和尚呢有一件东西呢他是很重视的，你只要怎么样把它敲一下你就可以找到他了。结果这鬼神怎么样就听了，就敲起那个金钵，一敲起金钵，老和尚怎么样是从定里出定了，一出定啊，这个怎么样这鬼族就怎么样呵呵呵哦，终于抓到了哦。那么这时候这个鬼族就讲，哦，一共老慧兄啊，我们找的你好苦哎。他说你怎么找的我好苦，他说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哎啊，找不到你怎么现在找到了。他说哦，因为土地神跟我们讲说你很喜欢那个金钵，然后一敲你可以找到你。结果那个金碧峰一下就知道自己修行的什么最后的那个盲点在哪里，他就说你给我一分钟，然后怎么样他就把那个金钵拿起来就往地上锵一摔，一摔他马上就入定了，糟糕，就找不到他了。不管这个是我们讲，其实这个记载哦，当然也是事实，可是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不是每个修行人心里头都有他的什么真正突不破的那些障碍障碍。虽然看起来你自己觉得我说我舍掉很多了，我放下很多了，但事实上都没有就近的突破。真正就近突破的时候，就鬼神吸都吸不到，看也都看不到。但是你不要以为说看不到就是没有形象，不不不，那又错了。金碧峰在那边打坐永远都看得到他，怎么会看不到他呢？所以说真实的看不到意思是什么，就身心不被三界的所有的东西怎么样牵累住了，那才叫做真正的任性逍遥。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如此，听懂吗？只是我们的功夫还没有做到那里。因此你自己在用功的过程之中要老实的用功修行，老实的用功修行的时候知道这些方法是怎么样的进行，怎么样放下，怎么样相应到真实的我们讲说智慧观行了，听懂吗？然后又怎么慈悲心，嗯，所以慈悲心起嘛，那么怎么样做到真正大悲心起，然后智慧心起，智慧跟慈悲是两个同时相应的啊，哦，那么你能够这样做到你就叫做善于修行。所以说来这里我们暂时都放下所有一切，只是从我们心性之中如何把这个法，例如说不管你是拜佛或念佛，都是老老实实的关照，清清楚楚去明白，那这样的掌握住以后，对任何事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听懂吗？包括人。所以说等到你离开禅堂的时候你就有这一把刀子，听懂吗？金刚王宝剑你自己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那你遇到任何的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你呢该用刀挥的时候就用刀，那时候就叫什么杀人剑，就除掉一些烦恼的时候叫杀人剑。但是呢如果说是要同样要用慈悲的这个方式出来的时候就叫活人刀，是不是像那医生西医啊，动不动就给你破腔开腹然后就剖心，是不是？但是那个是什么，那个叫活人刀，是不是？那我们如果真正自己记住了这样，你生命有了这个样的一个真实的掌握住，你在生活里面就不会再茫然失措了，那你就反而可以真正的成就自己。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叫做把握这七天。把握这七天不是妄想说我的功夫要怎么样真正的进步，要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个都叫妄想心，而是要在这七天里面如何去真正的能够关照到你现前当下的一念该要是怎么样去用功，该要如何的去掌握。例如说现前一念你马上知道，嗯，他这一念掉落在哪里，那么既然掉落在哪里则不管好跟坏马上怎么样要远离，这叫智慧观行。但是所谓远离并不是不去从事它，例如说你知道这个人给我们一个臭脸，给我们一个不好的语言，嗯，你马上知道离开这个相，但是马上要升起智慧跟慈悲的观心，知道嗯可能怎么样啊，就像我的师兄跟我讲，如果有过则改之，无则怎么样加勉，嗯，好，这是师父以前常常对我们说的，的确 这个就叫智慧行，那自己就要继续啊，说哎，这个人为什么今天会对我这样子，那一定是我哪边做错，哪边做错了自己就去改进，然后不要说再看到这个人就不理不睬他，不对，反而要更进一步的怎么样去感恩感谢，所以这就叫什么智慧跟慈悲的一个真实的应用。那能够这样，我们就才叫真实的修行，否则你说有很多人修行一辈子为什么还是这么多的苦恼，不能相应，就是没有真正的用上用功。那么还有昨天我也跟大家讲说，释迦牟尼佛已经都成佛了，在印度教化，佛陀总共教化多少年啊？45年，对不对？或者我们讲我们大圣的说50年，那我们讲说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在一个是舍卫国，一个是王舍城，那么这两个都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大国。印度呢到我们讲佛陀的时代只有16大国，16大国的龙头呢就是这两个，听懂吗？一个是舍卫国，一个是王舍城那么呢力量都很大，所以佛陀大部分就在这个地方教化。那么这个地方教化其实大约都将近了30年，我们讲说到了最后啊，一个是杀了他自己的，毁了他自己的种族，对不对？一个呢是接受调达的这个什么教说，然后呢使得僧团分裂，有没有？你看佛陀到了晚年是不是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事实的考验？但是佛陀有没有怨恨？有没有不接受？有没有不承担？他有没有用他的神通力量说哦，我用洪水来毁灭你们这些什么但是佛陀没有这样，听懂吗？他只是带领所有的，甚至于把僧团都分成小的，然后仍然在他晚年的时候，那时候才叫真正走遍五印度去弘法。所以佛陀的晚年是反而拖着老迈的身体，已经都70、80岁了。所以我们经典也可以看到，尤其是南传的经典里面看到说，佛陀是不是常常也怎么样身体不舒服哦，然后要按摩，要做什么这个沐浴哦，懂吗？这些种种的一切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不要以为说叫做大修行人就什么呀，就叫一知识字心无病痛，不要以为这样。当然大部分我们讲说自己，那么呢前世今生没有造很粗的这个业，所以说他当然配合他自己的修行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怎么样以身无病恼这种方式怎么样舍这一生的业果。但是大多数的我们讲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人间需要的是一个跟我们血肉同样关系的人来给我一个生命的一个典范，这才能够真正感动我们，是不是？你们觉得哪一种最伟大？身无病痛然后了一知识字的，我们只能产生钦佩的现象，但是生命的感动力我就觉得欠缺。而往往我们讲说，例如说祖师大德，包括我们讲说大会中稿，大会中稿往生之前他是整整身上得了热疮，热疮是不是会化脓啊？那么我们讲说这个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其实是在法上好像是势不两立的末照的那位什么天童正觉。天童正觉呢他是要求大会中稿去跟他做是后事，然后大会中稿真的也帮他做了，然后这位天童正觉老人呢遗留一个盒子，很慎重的说一定要交给大会中稿。那么大家一定想说里面一定怎么样是无价宝，不然怎么会这么慎重？那后来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什么？一叠的这个草纸，不是我们现在的了，但是也是属于楷仓、楷农、楷什么的那些的草纸。那么后来我们讲说7、8年内，因为大会中稿是在天童正觉往生以后还有几年住世，那么那几年他开始就是什么 就长苍蝇了。然后呢，就是用那一叠的什么纸来压吸这些苍，很巧，就一直等到那一个用完，老和尚就舍报。所以说没有用完怎么样，老和尚就没有走哦。所以说陆游甚至写了一首诗，陆游你们知道是谁吗？是北宋的以及南宋之间的一个很出名的词人。那么他的钗头凤那一首词更是天下的有情人都会为之掉泪的。那么他就写，他就消遣了大会中稿，因为大会中稿去到老和尚的地方的时候，他就问说老和尚在哪里，就这些弟子说哦，在哪一个大殿里面。那个大会中稿说，你看还亏你们在什么老和尚身边这么久，问你们老和尚在哪里你们都答不出来哦，还答非所问，意思就是对老和尚的教法，然后这些大德就是接受天童正觉的这个末照的这些弟子呢，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说这一句话问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所以他就消遣了一下。那么陆游也把它写了下来，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认为那么天童正觉什么教的还有说的并不究竟，但是呢最后的这一着子也就可以看出什么呀，说真正的功夫了。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了解，世间人往往就以什么，以最后往生是不是所意志识字或者怎么样，我们讲天童正觉是意志识字哦，所以说他在一年前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四处去他自己的以前曾经做过方丈的这些道场去拜访去走，然后坐着船四处去，然后呢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还写信给大会说这些事情要他处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回来告诉弟子什么时候要走，真的就什么时候就走。那我们大部分都是认为修行是到这样才叫做功夫的成就，那么连陆游也是以为是这样。事实上我们讲说一切的大德其实都用种种不同的方式示现出种种的教法，那么用自己的这个些现象表达给我们看。所以大会中稿你说他就是几年里面都是在这个仓里面这样痛苦，他有没有真正觉得痛苦？没有啊。所以你看他的这最后的这些开示，你都看不出他任何怎么样有为这病痛怎么样所影响的这些话语。那你说身体的痛痛不痛？当然也会痛，但是真正的修行人就可以做到怎么样啊？能够承担这样的业，能够了这样的业，然后真正身心安定在这里。所以说有些人尤其是师父刚往生以后，那么甚至于往生之前都有人会说啊，圣严老和尚如果修行这么好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病痛。但事实上不要以为说大修行人就是没有这些业，这正是怎么样他要了他以前怎么样所修的这些业。所以这一生他了掉的更完整。然后更难得的是什么？例如说我听那些医生讲，他说哇，圣严老和尚真的是伟大，他说在他当初可以换肾的时候，医生说跟他要换肾，他说不要，为什么？把别人的肾拿来用，何其不人道，听懂吗？那如果纵然是往生的人，天下还有更多人要，是不是都是等着在排队啊？他说不需要。然后我昨天也跟大家讲，我们师父对我的弟子有没有那个开示说不要怎么样贪求说要多活，也不要怎么样早求赶紧死脱离这个苦，都不应该这样，然后要争什么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什么承担自己所有的业果，不被这些业果所怎么样所转，然后心还能够真正在法上什么用功，哪怕只有一口气都还是在道业用功，哪怕只有一口气还是念念心心都是在众生的身上。然后甚至于身体很病痛很苦恼，可以用吗啡来怎么样来减低，可是老和尚我师父就告诉我们他不用这一套。为什么？因为会让我们自己的事没办法保持正念。 我们讲说现在的人四分之一以上都会得癌症而往生，是不是？然后现在说我们现今的人说身心哪一个人没有病痛？如果说不病的还是什么，还叫奇葩，对不对？怪人啊，是不是？否则我们讲说现在你看，包括我自己从年轻就病痛到现在，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可以逃避的，是不是？但是怎么样真实的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生命所有的苦难，然后去借着这苦难去了它，而且借着这苦难来成长自己的道心，那才是最伟大。所以家师念念刻刻都是在众生的身上，念念刻刻都是在自己的什么，要去修行上。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的。要以一时的这些手术或者用什么方法使得自己的病痛能够减轻或者寿命能够增长，那么有很多有钱人或什么多少都可以办得到，但是师父都不愿意这样。甚至于这一次有一位我们山上的师兄，那么跟随我去朝拜主庭，当时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就分享师父在这个所讲的一句话，我也听了以后非常非常感动。也就是师父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那很多的弟子就求说，师父我们来发动大家，就像以前开山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念什么大悲咒，念大悲咒来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老人家，然后让你家老人家身体能够健康，然后能够住世更长久，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然后当时师父就很生气，对这些弟子讲，他说我所做的种种的一切都没有为我自己求，听懂吗？例如说我们开山的时候是不是大悲心起，要大家念多少念多少，是不是？但是不为自己哦，对不对？那现在自己的病痛要大家来念，这是不是就为自己？他说我时时刻刻从来都没有为我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着众生，但愿众生怎么样得离苦，不为自己怎么样求安乐。所以我就感受到先师的伟大真的就是在这里。他以他最后的晚年的时间，处处还是用他自己什么，我们讲老病的这个肉身，还怎么样为我们真正教切出生命的一个当下解脱延成的一个什么真正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才是真的我们去学习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去努力的。所以学佛不要遇到身心有一些障碍病痛的时候就退失了自己的道心。我已经从昨天的频婆沙罗王有没有到达佛陀的最后晚年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些挫折，佛陀没有用他的神力，没有用他的种种一切来改变。然后甚至于到家师这些，那我都希望作为一个真实的修行人，不要想要躲避一切的业果，听懂吗？业果来临的时候就是勇敢的承担，而且借着这样的因缘来真正的修行，那才叫做真正的修行人，明白吗？然后有那业果的痛苦，不管是生病身心的折磨，你能够自己用佛法去消融它，然后生命所发出来的那光才是真正的伟大的。如果没有这些病痛，你本来就是一个圆满清净的佛，那我们本来就遥遥不可及嘛。我觉得师父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什么，他泯除了所有一切会把它变成造神运动的这过程，他都把它去除掉，有没有？他老人家自己亲自就这样做，不准弟子把他造神化。我们很多的大德在他生前已经就是还没有死的时候都已经在造神，有没有？什么叫造神？认为这位大师这位什么人非常了不起，怎么样一切种种都是，可是师父都没有，有没有？甚至于连往生的都不准我们去捡他的舍利。我们是不是常常认为说有修行的人死后就有舍利，然后舍利我们把它供起来，然后礼拜就有功德？ 我们是不是建立在一种有相而且贪求上面？所以师父种种的一切其实都要我们尽除这所谓的造神的运动。那为什么不准我们造神？因为真正的神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听懂吗？我们的清净心是神妙不可思议的，当你能够见到自己生命的里面的不可思议，你就能够见到家师真正的不可思议，也能够感通诸佛菩萨的真正的不可思议，听懂吗？那才叫做真正的是诸佛菩萨乃至于仙师的心旨，或者真实的法旨。而且真实的心旨跟法旨不必要见到仙师啊，听懂吗？不必说啊，老和尚走了，我能不能见到他呢？照样可以，听懂吗？生命的实相我们叫做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你修正到那地步的时候，相应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不仅是先师的这些典范哦，种种的一切如在目前，就是历代祖师乃至于诸佛菩萨一样怎么样，你可以自己身心常常做到说常护念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清净心，那诸佛菩萨就我们讲就感应道通，你可以得到十方诸佛。所以说在《阿弥陀经》里面有没有说十方诸佛常护念？常护念这样子发心的人，所以说你能够常护念自己这样的心，诸佛菩萨就自然会常护念你，你就可以感受到无时无处，不管是听到蝉声、水流声，乃至于种种的风吹草动、绿叶或者枯草，乃至于无情的什么不会动的那些石头顽石，都会变成生命里面怎么样非常活泼的真切的一个跟他的一个感动，那都不是虚假的，明白吗？只要你自己内心真正做到这样的地步，一定可以。所以我们讲说，从频婆沙罗王，当他得到自己夫人的这些食物的记住，有体力一恢复，漱完口，他马上就做什么？就是求佛要来什么，派这个目犍连来为他受八戒啊，是不是？是不是念念心心都不在身心的状况怎么样，对不对？这些苦这些灾难他有没有去怨？有没有去怪？有没有认定说我学佛这么多年，护持这么多年，做这么多功德，修桥铺路，种种的一切，为什么今天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呢？他有没有这样的怨悔？没有。反过来我们看当时的那个王夫人，是不是就有这样的感伤？后面就有这样的感伤，所以说两个就有截然不太同的这个心态，听懂吗？但是都很难得，都是很正常。也就是说，频婆沙罗王毕竟我们讲说在法上的用功更相应，所以对逆子的这番身心行为的作为，他一点都不会摆在心里去 care， 听懂吗？也不会是怪说自己有学佛拜佛修行这么久多年了，为什么还会遇到这样的障碍，这样的种种的一切？有没有怨天尤人？有没有怪佛菩萨不灵感不保佑？没有，反而一念犹存的时候，就在什么？就在真实的道业上去努力。讲到这里，我就想到真正我的师父，听懂吗？他就是如此，尤其是在那个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每次看着老人家拖着疲惫的身体，尤其从电梯刚走出来的时候，他还试着稍微跟他什么搀扶着。可当他已经接近到殿堂的门要进来的时候，他就不要人家扶了，他就自己慢慢慢慢走。那么迎着老人家的身躯这样子进来，这样专注的看着，就这样看着看着。就这样看着，就让我很多的惭愧，所有一切都涌起来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一个老人，一个真正不世出的所谓真实的高僧，我何其有幸真的能够成为他座下的弟子。每一次就是看着他老人家 用尽自己生命最后的余光力量，还要再来怎么样来开导我们。所以内心很惭愧，心想如果不是自己不孝，这些责任应该自己要承担起来，就不会让老人家晚年的时候在病痛之中还要这么辛苦来开导来教导。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很痛苦，那个痛苦不是师父的病痛或者什么，而是觉得自己真正是大不孝。所以每次师父这样进进出出的时候，就好像刀在我的心中割，然后一寸一寸的，觉得为什么自己啊不能够真实的去承担，不能够真实的去替师父分一点忧担一点劳。所以本来我记得我只答应三个七，后来看师父这样，我就跟果缘法师讲，我七个七都在这里吧。所以记得当果缘法师跑到他身边去报告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师父那么就转过头来看我，然后就笑一下。我觉得那一刻真的以后就真的再没有我果如这个人了。所以说这几年我自己不管自己的身心状况是怎么样，也不停留在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会修行，或者是一个身心身口意三业是不是清净的一个人，我就再也不管了。我就是做，就是把自己该做的我就精心的去做。所以每时每刻其实不管在哪里，就只想到师父，就只觉得眼前就师父那个眼光，那一抹的微笑，是在我们家的充满了种种病容之下绽放出来的一个微笑。那个微笑我看得出来，他放下了很多，他就不再担心了。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非常有福报的。我敢跟各位讲，从小出家到现在，台湾的这些大德我都见过，也都亲近过，但是能够像师父这样记住我们讲正知见，而切实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佛法，都只为众生的，不为自己求的，不为自己的名跟利求的，能够做到的就只有我们的师父。不是我们自己夸奖，这是发自我内心真实的说法。所以说我们大家要自己发愿，去承担起师父真正的那种的愿心，听懂吗？以佛法，以修行，所谓大普化的教育，唯有经过教育，这里的教育不是只有知识啊，是生命智慧跟慈悲真实的落实，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这样的一个教育来成就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此，听懂吗？我们不掉落在功德上面，或者自己是不是有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都不必去计较，听懂吗？只要老实真正的去用功就对。所以说在这里我跟大家不管是讲经或者教修行，其实都只是希望指导出大家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然后把师父真正的他最好最好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还原，然后让我们大家可以见到师父真实的真面目，以及他真实的那种的愿心，真实老和尚的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些态度。 所以我就讲我们是最幸福的，因为我的师兄弟们都是秉持着家师这样的愿力在努力在修行，所以师父讲禅堂一定会出祖师，那我也相信，而且祖师不一定是要出家人，听懂吗？只要每一个人见自本性，视自本心，五祖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就叫什么，就叫天人师，就叫佛，有没有？就叫大丈夫。所以说甚至于什么样，不只是祖师啊，当下就是佛啊，听懂吗？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师父，是我们大家生命里面永远的光彩。但是这样师父我们有没有把他变成灶神啊？我们对他的恭敬，对他的一切，不是只是在事项上的歌颂或者什么，而是在更真实的去开发我们那个内心里面，同样跟圣言先师不二的那个什么真正的愿心跟他的实践那个力量。好，在这里跟大家共勉。好，我们暂时休息会。
大众请起立，向法师问讯。请合掌。无忘心中弥陀。